济南，山东省的省会，常住人口有900多万。济南素有天下权城的美誉，趵突泉为72名泉之首。众多泉水汇流成的大明湖，以及周围的千佛山、五峰山、灵岩寺云山等，构成了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独特风光。济南历史悠久，是史前文化龙山文化的发祥地，区域内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城子崖，有先于秦长城的齐长城，有被誉为海内第一名宿的灵岩寺宋代彩塑罗汉。1986年12月，济南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游济南。一，趵突泉公园。趵突泉公园位于济南市历下区，东临泉城广场，北望五龙潭，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公园内的趵突泉位居济南72名泉之冠。乾隆皇帝南巡时，因趵突泉水泡茶味醇甘美，曾册封趵突泉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泉眼位于趵突泉公园内的洛园堂前。民国20年1931年四周用石器案几经变化，形成长方形泉池，泉水从地下石灰岩溶洞中涌出，每天涌出7万立方米泉水。泉水有3个出水口，最大出水量为 16.2 万立方米每天。趵突泉水一年四季恒定在18摄氏度左右。趵突泉周边的名胜古迹有洛园堂、观澜亭、上智堂、李清照纪念堂、李苦禅纪念馆等景点。二，大明湖。夏雨荷恋恋不舍的大明湖是必定要看的。大明湖是济南三大历史名胜之一，位于济南市历下区旧城区北部，是由济南众多泉水汇流而成。湖水经洛水河注入小清河，平均水深2至3米。大明湖景色优美秀丽，湖水波光粼粼，鸢飞鱼跃，游船穿行。每到夏日，湖中亭亭玉立的荷花优雅绽放，成为园内亮丽的风景。大明湖荷花的花期从6月初一直持续到9月初，其中7月中旬到8月中旬是盛花期。大明湖历史悠久，纪念古人政绩、行踪的建筑以及自然景观很多，诸如地下亭、铁公祠、小沧浪、南风祠、稼轩祠等。唐代以后的历代诗人都留下了著名的诗篇。三，千佛山。千佛山位于济南市历下区，是泰山的余脉，海拔285米。隋开皇年间，因佛教盛行，虔诚的佛教徒在山中的崖壁上镌刻了数不清的佛像，并在山腰修建了千佛寺，从此这座山得名千佛山。唐贞观年间重新修葺千佛寺，并改称为兴国禅寺，千佛山逐渐成为香火圣地。自元代开始，每年九九重阳节这里都会举办庙会。千佛山与趵突泉、大明湖并称济南三大名胜，是四 A 级旅游景区，也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四，九如山瀑布群。九如山瀑布群位于济南市历城区西营镇，是锦绣川水库的源头。景区以自然景观为主题，高悬的瀑布穿过峡谷，层叠九落，一直流泻到特蛇潭，悬挂数十处，展示千百态。天河飞练， 饮血倾泻，水气蒸腾，其间山水相应，美景滋生。瀑布彰显的是灵动，送出的是畅快，构成的是沁人肺腑的美妙风景。五，红叶谷。红叶谷位于济南市锦绣川水库南3公里。红叶谷内植物品种繁多，有黄榛、红枫、紫藤等400余种，约100万余株。红叶谷旅游区主要有百合园、樱花园、蔷薇园、炫秋湖、天居院、兴教寺、梅园、香巴拉休闲谷、欧洲风情谷与情人谷等10大专类园区组成，相互掩映，浑然天成。青山、秀水、灵泉、幽谷被人们称为江北九寨沟。每年的10月至11月份是红叶谷的最佳观赏时期。六，百脉泉。百脉泉因百泉俱出得名，是名水珠泉之冠，秀江河的源头，与趵突泉齐名并列，为济南72名泉之一。百脉泉景区位于济南市东部，园内有百脉泉、墨泉、梅花泉、蜀玉泉等著名涌泉10余处。百脉泉公园涌泉遍地，泉清水秀，历代名人辈出，人杰地灵。宋代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的故里就是名水这里。七，朱家峪。朱家峪这个因电视剧《闯关东》火起来的古村落，位于有着古老传说的湖山脚下，是原汁原味的古村落，享有齐鲁第一古村、江北聚落标本美誉。这里祠堂、庙宇、楼阁、古桥等文化遗址星罗棋布。朱家峪有各种古建筑近200处，石桥99座，井泉66处，自然景观100余处，多姿多彩的风景名胜资源吸引着大批中外游客和学者。在他们眼里，朱家峪就是一本很厚的书，涉及政治、历史、民族、宗教、文化、园林、建筑、艺术、自然、地理等科学。丰厚的民俗文化底蕴激起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味，游客可入村归真、访古、探幽、感悟人生。电视剧《闯关东》中主人公朱开山就来自朱家峪。八，芙蓉街。芙蓉街位于济南市历下区泉城路街道东部，是一条泉城济南特色的老街以及小吃街。芙蓉街是一条南北走向的步行街，青石板路面，全长432米，宽4.6米。因街上有名泉芙蓉泉而得名，家家泉水，户户垂杨，一直被视为济南的写照。因此可以说芙蓉街体现了济南的泉水文化的特色。据说从前这里曾是济南府最繁华之地，上古聚居，多有豪门大院，繁华如过眼烟云。现在的芙蓉街以小吃闻名，脚下是石板路面，观赏到的是路边一个个的小吃店，闻到的是各色小吃的香味，听到的是各路小贩的吆喝，身临其境感觉的就是热闹。这热闹是轻松的，是市井的，是锅碗瓢勺叮叮当当的热闹。在旅游界，山东的济南是比较低调的。您知道吗？在济南城内藏着4座国家一级博物馆。这4座一级博物馆分别是山东博物馆、济南市博物馆、济南市章丘区博物馆、山东大学博物馆。 出门旅游，如果赶上阴天下雨怎么办呢？去博物馆啊。来到济南，山东博物馆一定要去打卡。我这里简要给您说一下山东博物馆里的十大镇馆之宝。一，红桃寿形壶。红桃寿形壶1959年出土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袈裟红桃，通体磨光，器形圆面耸耳，拱鼻，张口，耳穿小孔，四肢粗壮，短尾上翘，背装弧形提手，尾根部以桶形注水口，嘴可往外倒水，腹部鼓起加大了容积，四足立起可供加热。红桃寿形壶充满了创造性的灵感，是新石器时代一件难得的陶器珍品。二，蛋壳黑陶糕饼杯。蛋壳黑陶糕饼杯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和山东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也是当时最高级的一种饮酒器。三，甲骨文。甲骨文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成体系文字，被称为中国汉字的起源，是中国重要的文化遗产。山东博物馆收藏甲骨数量达 1.05 万余件，其中甲骨一级品达到1032件。四，亚丑月。亚丑月1965年青州苏布屯一号商墓出土，器身透雕人面纹，人面五官微突出，双目圆睁，嘴角上扬，口中露出城墙夺口式的牙齿，极富威严，因其口部两侧对称的名有亚丑二字，故得名亚丑月，是博故事不足古老文明的珍贵遗留，为青铜器中的瑰宝。五，宋簋。宋簋制作于西周晚期，宋簋上有铭文，记录了宋寿天子测命的过程，其造型庄重，铸工精良，纹饰瑰丽，铭文秀美，是难得一见的青铜器珍品。六，鲁国大玉璧。鲁国大玉璧1977年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彝族52号墓出土，玉料澄清碧色，玉质晶莹温润，属战国玉璧中的精品，也是战国玉璧中形制最大的一件。七，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竹简。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竹简于1972年出土于银雀山汉墓，一号墓共整理出竹简4942枚，二号墓整理出竹简32枚。银雀山汉墓简牍包括四类书，第一类是兵书，第二类是论政论兵之书，第三类是术数书，其余归入其他类，其中兵书数量最大也最重要。尤其是孙子兵法与失传近2000年的孙膑兵法同墓出土，结束了关于孙子其人其书的千古论争，意义重大。八，东平汉墓壁画。东平汉墓壁画2007年在东平老物资局的改造过程中，发现和发掘了一批汉代墓葬，共计18座，其中的3座彩色壁画墓最为引人注目，其年代为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出土的彩色壁画色彩艳丽，内容丰富，其所绘内容有红日、堆引图、仕女图等。东平汉墓壁画对于研究汉代的民间生活习俗、中国绘画史等方面具有极高的价值。九，九流冕。九流冕出土于鲁皇王朱檀墓，为藤篾编制，表面覆罗卷黑漆，镶以金圈，信边冠的两侧有梅花金钏，冠以金簪，板前后细垂流，前后共垂9道流，每道流上皆有9颗红、白、青、黄、黑5种颜色的玉珠，共用珠162颗，丝绳垂至耳处系着一块美玉，材质是黄玉，冕左右下垂的2块玉即所谓的冲耳。 十，郑燮双松图轴。双松图轴是清代著名画家郑燮的代表作之一，1954年山东博物馆收藏。郑燮，江苏兴化人，是清代扬州八怪之一，以擅长画兰、竹、石闻名。双松图轴是郑燮在乾隆23年送给好友素翁的作品，画中双松苍劲挺拔，树旁是极感细竹及怪石兰画。这件作品书画俱佳，保存完好，是难得一见的珍品。好，听众朋友们，济南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